的故乡流传着静候这样的传说，不看到最后没办法了解，但在我们之中则是用潘朵拉来称呼的。我生长在一个险境的乡下小镇，虽然是个没有什么吸引人的游乐场所，很无聊的地方，但有一点引人注目。在小镇外沿着稻田过去，路上有间独栋的空屋，一直以来都没有人住，所以破破烂烂的。在这一历史悠久的小镇上，更能够感受到这间屋子的老旧。本来就该只是单纯的老房子，但却有个令人注意的地方。其中之一，镇上的大人们、父母亲等过于激烈的反应，光是提起那间房子的话题，就会被严厉的斥责，有时候甚至会因此而被打巴掌。每家的小孩都是这样，我也是。另一点则是，那间房子不知为何没有玄关，虽然有窗户或落地窗，但却没有出入口的玄关。这以前是谁住的呢？要怎么从这个房子进出呢？特地从窗户爬进爬出吗？因为有着这些谜题而引起兴趣，不知何时开始有人就把这称作潘朵拉。这在当时的孩子群中可是最热衷的话题，包括我在内，大部分的孩子想去调查里面到底有着什么。由于以往光是提起这话题就会被父母大骂这样的经验，一直没有去实践这行动。光是去房子那边是没啥难度的，而且也不会有人经过，我想大概应该都来过这房子前吧。就这样享受着这气氛，什么都没有发生，普通的生活着。在我上了国中后的几个月的时候，有个男生对潘朵拉的话题很感兴趣，绝对要去看看。他叫做 A。 A 君的家里母亲是这小镇的人，嫁到外县去，因为离婚而回到外婆老家。这 A 君本人是第一次来到这小镇，所以完全不知道潘朵拉的事情。当时跟我很熟的 B 君、C 君、D 子之内， B 君还有 C 君跟他也很好，很自然的就加入到我们这群人之中了。在五个人聚集在一起聊些没营养的话题时，我们很自然的就提到了潘朵拉这个字眼。对这个很在意的 A 君马上就着迷了。虽说我妈也是这出生的人，但如果去问她的话，我也会被骂吗？想也知道一定会生气的，如果是我爸妈的话就直接对我开打啦。我家也是完全搞不懂啊。对 A 君说明潘朵拉的时候，同时大家也开始抱怨。依序对他说明完之后，大家的话题成了那间空房里面到底有着什么。谁也不知道那里有什么吧。阿哉，我也没进去过，一问就被骂，知道的不是只有爸爸妈妈吗？A 得意洋洋地说，就因为这样，那我们就去看看那里到底隐瞒了什么吧。因为会惹爸妈生气，所以一开始我跟其他三人是反对的，但 A 说的天花乱坠，加上我们本来就有着想去看却又不能去看的想法，之后终于被说服。感觉有点像是长久以来的积怨一扫而空的想法，最后大家都同意了。之后讨论出的结果，时间定在礼拜天的白天，然后加上以往大家一起玩的时候 也常常一起的弟妹，就这样定下了战略。当天，大家一脸雀跃的样子，在空屋前集合。不知道为什么，大家都背着登山背包，里面装着零食。我还记得，大家一副超开心的样子。如同前面叙述的，这间有问题的房子是没有玄关，独栋盖在田里的。虽然只是两层楼的建筑，好像能从窗户爬上去，不过实际上只能打破一楼的窗户进去。A 说，玻璃的赔偿没多少钱啦，然后打破玻璃进去了。尽管什么也没有做，但这样一定会被骂吧。大家一边这么想，一边陆续爬了进去。一进去是客厅，左边是厨房，从前面的走廊走过去，左边是浴室，尽头则是厕所，右边则是往二楼的楼梯，跟本来应该是玄关的空间。照理来说，现在是白天，应该很明亮才是，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没玄关的关系，导致走廊那一带看起来有些阴暗，外表破破烂烂的，但里面却意外的漂亮。与其这样说，倒不如说什么都没有。完全都没有家具，也没有人居住过的痕迹在。客厅跟厨房也是，非常的宽敞，不过非常的普通，啥都没有啊，很普通吧。本来以为会有什么留下来的东西，在什么都没有客厅跟厨房的东西看的同时，三个男生很无聊的开始吃起了零食。这么说来，秘密就在二楼咯。我跟弟子还有弟妹三个人手牵着手离开走廊，前往通向二楼的楼梯。但楼梯在离开走廊的瞬间，我跟弟子几乎心脏停止了。本来走廊左边延伸出去的途中有浴室，尽头则是厕所，差不多在那之间的地方放着梳妆台，前面则立着像是伸缩棒的东西，那棒子上挂着头发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，似乎是假发，然后弄出个发型而形成的东西，像是长发女性，后面头发就这样子挂着的样子。棒子的高度则差不多调到一般平均身高左右，靠近头部的位置，简直就是重现有个女性坐在梳妆台前的光景。马上就起鸡皮疙瘩，我跟弟子有些恐慌地说，这是什么？什么什么？从走廊过来的三个男生也对这无法解释的场景目瞪口呆。只有弟妹，这啥？一副呆呆的样子。那什么东西啊？真的是毛发吗？哇塞，要摸看看吗？ A 跟 B 这样说的时候，我跟 C 拼命的阻止。绝对不可以啊，那不知道啥的恶心东西绝对怪怪的。对啊，不要啦。感受到这不论怎么想也觉得很奇怪的恐怖画面，我们姑且先回到客厅。怎么办？不经过走廊的话就没有办法到二楼哦。人家才不要，那东西好恶心，我也感觉那东西怪怪的。C 跟我还有弟子三个人因为看见了意料之外的东西，已经没有探险的念头了。不看那东西直接过去的话没有问题啦，二楼应该也有些东西，再说只要下了楼梯不是马上就到了出口了吗？而且现在是白天啊。 A 跟 B 两人不论怎样都想去二楼看看，催着我们三个胆小鬼。就算你这么说，在我们互相对看的时候，突然想起来，咦，弟妹呢？大家才注意到弟妹不见了。我们人现在就在窗户前唯一的出入口，所以她不可能跑出去。虽然说客厅跟厨房很宽敞，但一眼即可望尽。本来应该人也一起的弟妹却消失不见了。你在哪啊？快回答啊！弟子拼命的叫唤着，但却没有任何回应。喂，会不会到楼上去了？因为这一句话，大家一起看向了走廊。讨厌啦，那孩子到底在做什么啦？笛子满脸泪水的叫着。你先冷静一下，不管怎样，先去二楼吧。于是大家马上前往走廊，二楼出发。大家呼喊着弟妹的名字，叫她赶快出来，一边叫着一边往楼梯前进，但都没有回应。上了楼梯，有两间房间，无论哪一间房间都是关着门的。我们先打开前方这间，那房间就是从屋外看到的那间，里面果然什么都没有，弟妹也不在。会在那边吗？我们朝着另一扇门慢慢的将门打开，弟妹在里面，但是我们当下却说不出话，当场僵住。在那间房间的中间，有着跟楼下一模一样的东西，梳妆台跟立在前面的棒子，然后挂在上面的长发。我们被这异样的恐怖气氛给围绕着，就这样呆立着，站着无法动弹。姐姐，这是什么？冷不防的弟妹冒出这句话，然后在接下来的瞬间做出了意料不到的举动。弟妹靠近梳妆台，打开三个抽屉之中最上面的那一个。弟妹把从抽屉拿出的东西给我们看，那是像是用毛笔写上静候的毛笔纸，不知道什么意思。弟妹盯着我们看，这时候为什么不能动的原因，事到如今我还是不知道。弟妹似乎没什么大不了的，拿着那张毛笔纸关上了抽屉，接下来打开第二个抽屉，并把里面的东西给拿了出来。完全一样的东西，上面写着静候的毛笔纸。已经完全不知道现在到底是怎样了，我只是一个劲儿的发抖。第一回神过来，马上跑到妹妹前面，很生气的骂着弟妹，抢走那毛笔纸，准备打开抽屉。这时候的问题在于，弟妹在拿出毛笔纸后，是马上将第二个抽屉给关上的，大概是慌张的缘故吧。弟不是打开第二个抽屉，而是拿开了最下面的抽屉。在突然打开抽屉的那一瞬间，弟就看着抽屉里面完全动不了了，完全不说话，就直直的看着那里面，身体连一点晃动都没有。怎么啦？这时候我们的身体终于可以动了，在两人靠近他的瞬间，砰，弟很大声的关上抽屉，然后将极尖的长发拉到嘴边，大口大口的吸了起来。喂喂，刚刚怎么了？弟，振作一点。无论大家怎么叫， 都没有反应，他只顾着持续吸自己的头发，那种恐怖的动作让弟妹哭了起来，已经是很急迫的状况了。喂，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我怎么会知道了？到底是什么事啊？不管怎么样，赶快出去，已经不想待在这了。三个人抱着弟，我握着弟妹的手，急急忙忙地离开这间屋子。在这期间，弟还是持续地吸着头发，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。总之，不得不赶快去找大人们。这是我当时的心情。前往离那间空屋最近的我家，我大声地叫妈妈过来，哭得稀里哗啦的我跟弟妹和留下背的三个呆掉男生，还有持续着奇怪行为的弟。在不知道怎么说明而脑袋咕噜咕噜转的时候，妈妈听到声音过来了。虽然很想说明，但哭不停的时候，妈妈突然打了我跟三个男生，并大声骂了起来。你们去那边了对吗？去了那个空屋对吧？我们以平常没看过这么夸张的样子，只能拼命点头，没法好好的说话。你们给我在这里好好等着，我马上跟你们的爸妈联络。这么说完后的母亲抱着弟上了二楼。我们如同被叮咛的，在我家客厅呆呆的坐着，完全无法思考。就这样差不多一小时了吧。到大家的父母到齐为止，母亲跟弟都在二楼没有下来。到齐之后，只有母亲一人终于出现在客厅，只说了一句话：这些孩子们去了那间屋子。大家的父母亲开始七嘴八舌地讨论起来，而且有着慌乱不安的样子。你们看到了什么？在那边看到了什么？大家的父母一起向我们逼问，但因为脑袋一片空白，无法回答。好不容易 A 跟 B 拼命地跟大家说明的事情原委，看到的梳妆台跟像是头发般奇怪的，还有打破了玻璃。其他呢？你们只有看到这些吗？还有写着不知道什么意思的纸。听到这句话后，大家马上安静了下来。这时候，从二楼传来了很大的哭喊声。我妈很慌张地跑上二楼，几分钟后，被母亲扶下来的是弟的妈妈。我完全没看过她哭成这个样子。看到了吗？弟看到了抽屉里面东西了吗？弟的妈妈逼问着我们。你们打开了梳妆台的抽屉，看到里面的东西了吗？二楼梳妆台的第三个抽屉怎么样了？其他的父母亲也逼问着。第一个跟第二个我们都没有看到，第三个只有弟看到。在说话完的瞬间，弟的母亲很用力地抓住我们，叫喊着说：为什么不阻止他？你们是好朋友吧？弟的父亲跟其他的父母拼命地压住他，并安慰着：冷静点啊，太太，请振作一点。好不容易安静了下来，带着弟妹又上去了二楼。之后暂时转移阵地，我们四个前往 B 的家，从 B 的父母亲那听到了起源。你们去的地方从一开始就没有人住那。那边单纯就是为了那梳妆台跟头发而盖起来的房子。是在我跟你爸妈还是小时候的时候开始的。那个梳妆台是被用过的，头发也是真的，然后你们看到的字就是那个对吧？ 这样说的逼父亲拿了纸，写上了静候，并给我们看。嗯，是这只，没错。我们回答后，逼的父亲把纸揉成一团丢进了垃圾桶，继续说：这个是那头发主人的名字，念法吗？我是不知道正确的读音，是念不出来的。你们知道这些就可以了，绝对不要再提起靠近那间房子的事了，靠近也不行，知道了吗？今天你们就在这好好休息吧。说完的 B 父站了起来，陛下定决心问了他爸爸：D 到底怎么样了？那东西为什么会……还没说完， B 父就开口了：忘了那孩子的事吧，他再无法恢复原来的样子了，也不会再跟你们见面了。然后 B 父有些悲伤的表情继续说着：你们会被那孩子的母亲就这样恨一辈子吧。这次的事情不会对任何人追究，但看过刚刚他母亲的样子了吧，你们别再跟那孩子有任何交集了。说完，毕父离开了房间，我们什么也无法思考，也不知道日后的生活要怎么下去。真的是好长的一天，在那之后过了好长一段普通的生活。隔天开始，我的爸妈跟 A 的妈妈都一样，完全不再提起这件事情。D 怎么了也不知道，学校那边则是用个人因素，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就搬到不知道哪去了。然后同一天，我们家以外的住户似乎也通知了这件事情，那间空屋的话题就自然的开始减少了。玻璃窗则是听说再度的被严密的施工处理过了，让人无法进入。我跟 A 他们那件事件之后，就再也没有靠近过那间空屋。D 的事件也因此而疏远了。高中也各自分开，我跟其他三个人也都离开了小镇，距今也超过了十年。跟看着用拙劣的文笔写出长篇到这里的各位说声抱歉，最后什么也不知道。但最后在我大学毕业的时候，D 的母亲写了封信给我的母亲，虽然内容无论我怎么问，母亲就是不说，但那时候母亲耐人寻味的话，尽管到了现在，我还是很在意。身为一个母亲，其实到最后为止，还是有着为了孩子而能够躲起来的选择的哦。如果是你发生那样的事情的话，我也会有着相同的选择。尽管那是错误的。